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公园讲真相，吉林傅艳飞被网判五年；传播真相，北京法轮功学员梁鑫被非法判刑；甘肃法轮功学员韩旭被非法判刑三年；辽宁丹东国宝支队沙月霞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傅艳飞女士2020年7月7日被非法绑架，先后被关押在长春市医院并肩大队、长春市第四看守所遭受迫害。2021年1月5日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傅艳飞女士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家住长春市二道区八道街。1997年傅艳飞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大学毕业后，他到华北石油教育学院任教，深受学生、同事和领导的好评。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傅艳飞因为坚持信仰，并不断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傅艳飞因为给民众发放弘扬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光盘，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吉林女子监狱被迫害的瘦骨嶙峋。2020年5月11日，傅艳飞在居民小区给民众讲真相，被社区人员诬告。二道分局国宝大队长冯宪龙和杨家店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傅艳飞家中，抄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物品。傅艳飞当天被非法绑架到二道区分局国宝大队，两天后回家。傅艳飞被非法监视居住，杨家店派出所警察还多次上门骚扰。2020年7月7日，傅艳飞在劳动公园给民众讲述真相，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和顺街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关押在长春市医院并肩大队。2021年元月5日，傅艳飞被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昌平区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梁鑫女士2020年6月16日在北京东城区亮国厂胡同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摄入。7月14日梁鑫被东城区石景山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抄家，许多私人物品被抢劫。一个月后，梁鑫被北京市公安局非法批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2021年1月15日梁鑫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律师为梁鑫做了无罪辩护，梁鑫也为自己进行了无罪辩护，但法院罔顾事实，梁鑫仍被网判三年六个月，并被勒索罚金4000元。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韩旭先生被非法关押近两年，2020年10月15日被法院非法庭审，律师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人的起诉理由及各类拼凑的所谓证据，但近日获悉，韩旭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已上诉。韩旭今年55岁，山东大学本科毕业，精通四国语言，原是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韩旭曾任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翻译，长期在德国工作。韩旭1998年有幸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旭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残酷迫害，曾被非法判刑十年，被开除公职。妻子在巨大压力下被迫与他离婚。
2019年5月29日，韩旭在兰州市大街上被焦家湾派出所警察蔡树东、苏小雷非法绑架，关押在陶树坪拘留所。2020年10月15日，城关区法院对韩旭进行了非法庭审，辩护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证据一一予以驳斥。律师提出，警察以诱导的方式让韩旭说法轮功，并录音，再将韩旭举报抓捕，这样的行为属于钓鱼执法。针对证人所说的韩旭让他参与法轮功组织，律师说道，法轮功没有组织，你说让你加入什么组织，怎么可能？公诉人提到韩旭有翻墙卡，律师说，拥有翻墙卡并不违法，现在好多人都在翻墙，有些机构也在翻墙，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推特向外面发布一些消息，如果不翻墙根本就上不了推特，还有很多外企也在使用。对律师提出的问题，公诉人张静没有任何具体的答复。韩旭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我没有做过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我曾经有过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单位是业务骨干、先进工作者，曾被公派常驻欧美国家多年，在家里我是个好丈夫，在单位是有口皆碑的好员工，而这一切的好的变化都源于我开始对真善忍的信仰。然而这样的高德大法却被污蔑抹黑，我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以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逐级上访，申诉法轮功所受的不白之冤，我却被中共警察无端拘留关押。韩旭接着说道，2002年我在陕西被公安非法抓捕，期间被严刑逼供，被五花大绑套在两只椅子背之间，呈 V 字形反复用力挤压，而我在被折磨的神志不清、生命已受到威胁的痛苦中承受不住，违心供认了所谓的犯罪事实。在庭审中，我当着上百名公检法的旁听者的面揭露公安逼供的事实，不但不被理睬，反被打击报复，冤判10年重刑，从此妻离子散，失去了美好的一切。现在当地公安又罗织罪名，要把这10年冤判作为前科累犯，再次将我投入监狱。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好人被再次送入监狱的。韩旭还说，中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国务院和公安部明文定性的14个邪教组织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请问我是如何利用了哪一个邪教组织？请问我是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的法律实施？韩旭表示，他的行为没有超出宪法规定的信仰和言论自由范畴，不属于犯罪。然而法院却罔顾事实，践踏法律，仍然对韩旭枉判3年。现在韩旭已经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辽宁丹东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治处主任沙月霞，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一直充当中共迫害老百姓的打手，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其罪恶罄竹难书。现在沙月霞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南澳洲议员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贺新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决议案呼吁制止到中国移植器官；2021年庆祝牛年到来之际，澳大利亚南澳洲议会绿党议员塔米·弗兰克斯给明慧网发来了中国新年贺词，向李洪志大师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祝贺新年。贺信中写道，致李洪志大师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很高兴能在中国新年为大家送上祝福。2021年是牛年，我认为今年我们都将需要牛劲和坚定不移的意志。在这个中国新年里，我衷心的最美好的祝愿永远与你们以及你们的亲人和家庭相伴，愿好运步步相随，幸福满堂。在这个节日里，我们也希望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为之努力。我要感谢长期以来反抗迫害、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社团成员们。作为一个国家和社团，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有人阻止对中共践踏人权的抨击，我们谴责这样的企图。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幸福顺遂。塔米·弗兰克斯，南澳大利亚州议会绿党议员。2021年2月16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以警示帮助制止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时，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共谋。决议案表示，多方可信报告显示，中共大规模杀戮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获取他们的器官售卖，用于器官移植手术，并且这种行径还在继续。威廉王子县决议案是弗吉尼亚州在最近一个月内第三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副本也被送至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弗吉尼亚州卫生署。发起决议案的委员耶斯利·维加向媒体表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是悲剧，是完完全全不可接受的。他说，我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帮助提高人们对此的认识，让我们都能了解在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能够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来制止强摘器官的发生。他也建议美国联邦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中共这一非人罪恶。威廉王子县居民、法轮功学员吉姆·吉拉科西亚博士在发言中说，让我们记住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过去21年里遭到了非法的监禁和酷刑，中共逃脱不了侵犯人权的罪责。中共通过孔子学院姐妹城市计划，针对美国大学、政治决策者、政府机构等进行渗透。现在中共将目标瞄准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群体，身患绝症者，告诉他们如果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他们不用等上数月或者数年，只是他们不告诉我们这些器官的来源。我希望威廉王子县的所有人共同努力，为包括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所有人带来正义。参加当天会议的威廉王子县居民乔治·道奇是一位美国前陆军上校，
他在受访时表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摘器官，这太可怕了，太悲惨了。他说，我了解法轮功已有多年，我知道他们在中国遭到迫害，而法轮功学员完全是平和的，他们没有给中国政府带来威胁，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道奇先生说，威廉王子宪当天通过这个决议案是个很好的举措，我们应该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让他在美国更加广为人知。道奇的太太芭芭拉·道奇说，法轮功是帮助改善身体健康的功法，中共强摘器官，这是极大的邪恶，我认为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铲除这种邪恶。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9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天无绝人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0日。大疫当前，武汉肺炎爆发一年多以来，除去中共、伊朗和北朝鲜等独裁政权的瞒报，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40万，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些，并且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在急剧攀升着，实在令人忧心。但是有句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呢？很多现代人把这句话理解为困难中谋事的决心和意志，忽视了天与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这里的天有顺天和逆天之分，天是不会和人作对的，只有人才会冒犯天，自掘坟墓。天无绝人之路，必须顺天而行，敬天信神才行。在人生境遇中的磨难和痛苦，就是通向幸福彼岸的考验。在困苦中能保持对天的敬畏，保持善念，这样的人终将获得上天的帮助，走出困境。反之，逆天而为，道行逆施而不思悔改者，最终就会下场悲惨。在东西方的传统文化中，瘟疫都被人们认为是天谴的方式。中国古籍《春秋繁露·交语》中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视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大概意思就是，老天是众生的主，如果不能敬畏天意，顺天而行，即使具备各种能力，也没有价值和意义。中世纪黑死病盛行时，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亲自下令通知各个主教，告知瘟疫是上帝的处罚，人们应该虔诚忏悔。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去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止到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然而，无论是法轮功去病健身的奇效，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民众中广受欢迎的程度，都让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极为妒忌。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不顾其他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亿万修炼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对这群修炼真、善、忍的善良民众采用绑架、抄家、开除公职、罚款、监禁、野蛮灌食、电击、各种酷刑、强制洗脑、逼迫离婚、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下毒、强奸、轮奸、打伤、打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停止过。武汉肺炎爆发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任何收敛，并在瘟疫肆虐之际加大了迫害力度。据明慧网报道，从去年的11月至今，仅三个月就已经有445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这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任何道德底线，逆天而行，无法无天，罪大恶极。迫害的惨烈和无道招致天怒人怨。这样看来，从2019年年底爆发一直持续至今的武汉肺炎病毒，是不是对中共犯下的罪恶的警示和天谴呢？中共一方面持续迫害着法轮功学员，一方面不断掩盖疫情，导致病毒从武汉传遍全球，毒害了全人类。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共对西方世界的政治渗透和金钱收买，导致很多国家的政要和媒体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表现冷漠，袖手旁观。武汉肺炎疫情的天谴自然延烧到了全球。研究发现，武汉肺炎如同长了眼睛，沿着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播。从疫情大数据可以看出，拥抱中共的欧美国家受到了瘟疫的重创，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共的台湾、香港受疫情的影响非常轻微。目前，英国变异病毒再次出现变异，病毒的传播速度大幅度提升，病毒对受体细胞亲和力增加了1000倍，人类处于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然而，还是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武汉肺炎病毒既然是冲着中共而来，那么无论疫情多严重，只要和中共做了切割，疫情就不会找上门。所以在大瘟疫中，只要能够顺天意，珍惜法轮功学员传播的必疫良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定能安然无恙，病毒绕道而行。事实证明，对法轮功真相越认同的地区，瘟疫灾祸就越少。明慧网去年11月7日刊登了一个故事，题目是《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文章说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先后和两位当地居民谈到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都开心地说早就退了。其中一位乐呵呵地说，我们一家人也都早退了，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就是少。目前武汉肺炎病毒发生多种突变，感染速度惊人，顺天逆天就是一念之差，而结果却大为不同。古今中外诸多预言都说到了末节之时人类将有大难，但天无绝人之路，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以及所有在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澜的人，真的应该立即悬崖勒马，真心向上天忏悔，抓紧弥补罪过，方有一线生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
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九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进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 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地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地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八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玉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很近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 金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 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两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 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 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